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跟大家聊聊话题啊。那我们今天谈一个这个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是非常密切的啊。有一个统计说，在现在一般人呢，大概每天平均有3个小时呢是待在电视机前面的啊。当然现在有电脑以后，或许这个比例有一些些调整，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事实上还是在面对一个画面，一个荧幕。那这里面呢，它是什么东西都可能发生的啊。那我要谈的就是大陆最近在净化电视荧幕的一个意义啊。那这点呢，我觉得特别是对台湾当下处境来看，我觉得谈这个主题呢，应该是很有，我想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就是说值得我们思考。前不久呢，正好我在上海呢，就参加电视台的一个录影节目啊。那个时候正好是大陆这个有关当局呢就宣布一个政策，就是说要净化荧屏啊。荧屏就是在大陆说的这个电视画面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啊，净化荧屏。所以有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交代一些特别是有一些动作啦，或者有一些方式是不宜的哈，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有禁止的意思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讲的时候，哎，不自觉的就讲到啊肌肉，讲到 muscle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比如说这个夫妻的这个性生活，我当时还用一个比较文绉绉的词语叫情欲啊，情欲。那可能正好是就在那个时间呢，大家也比较紧张哈，也比较谨慎一点啊，所以马上就 NG 要重来啊。一个呢，最主要就是大陆有关当局呢有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是因为看到现在的啊电视台呢，当时指在中国大陆啊很多地方呢，它越来越倾向港台化啊，港台就当然指香港、台湾了，港台化啊。那这种港台化呢，其实我们这个有识之士啊，真正常常在看台湾的或香港的电视台啊，确实是会感受到说，哇，今天这个电视对人的这种视觉上啊，跟这种意识上的刺激实在太大了。那在台湾呢，我想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因为看电视是我的工作之一啊，也必须从节目的内容很多的谈话当中呢去感受到这个社会脉动怎么样，然后有助于我的这个写作工作或者是做节目用。那然后就发现这个越来越荒腔走板，我真的是不得不用这四个字哈，荒腔走板，非常严厉的用这四个字，就是说比如说新闻娱乐化啊，新闻呢，本来我们讲报新闻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啊，而且是非常具专业性的一种传播方式啊，但是呢，主播竟然可以把这个头条新闻呢变成一个娱乐新闻处理方，他可以这个头条新闻呢，当然就是免不了这种凶杀了或者是什么这种重大的这种事件啊，社会事件啊，还不是说真正的什么国际新闻，它其实经常是一些社会新闻啊，或者是一些属于八卦啦，或者是凶杀啦这一类的事件。那么主播可以这个新闻报完了以后就说，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什么某某老师哈，帮我们来算一下哈，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发展，然后就走下主播台，然后就等那个老师算命，这个算，然后去算这个结果出来。哇，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这个西方国家在整个这个新闻传播事业上哈，应该是比我们要早得多哈。那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没看到人家是这样发展的。那么另外另一方面就娱 乐新文化啊，所以娱乐新闻就是把一些这些娱乐怎么讲，怎么应该讲这个艺应该是演艺人员啊，是大小这个猫狗小事啊，全部把它当成新闻处理啊。因此这种让我们作为就是我自己本身过去一直在媒体工作哈，我也自诩我是个媒体人呢，实在都看不下去了啊。那因此在很早以前我就常常提到，我说电视如果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其实伤害最大是我们的孩子。那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呢，过去有一些比较正常，我不得不用正常这两个字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正常在接收这个电视媒体所传播给我们的资讯的这种经验，而现在的小孩呢，他根本没有机会做比较，他可能一生下来，这个慢慢的这就，特别是这十年来啊，他可能看到这个电视的现象，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常态，而没有办法想，就是社会里面其实有更多更重要的，我们常常讲民生法案啦啊，或者是说一些跟我们这个人文生活有关的内容，好像都不太看得到了。那么对孩子的伤害那么大，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让这样子的方式再去污染中国大陆呢？啊，那么我记得应该是在就是刚好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呢，我因为要本来要去广州，后来状况特殊，我就想我就先停留在香港，没有进去哦，我就在香港。哇，我印象好深，你看这1989年的事啊，这十几年来我都印象深刻。我当时在香港就每天，因为在朋友家嘛，实在也没什么事，而且那个当时香港社会简直一片如丧考妣，所以大家非常的好像非常的这个惊讶发生了这样子的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可是同时我也认真的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看他们的电视节目，哇，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概念，我很惊讶的是，哇，竟然可以那么暴力，而我朋友的小孩就坐在电视机前面，这个眼睛转都不转的这样盯着画面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暴力的，电视剧也好，卡通片也好。那么台湾这些年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啊，就是所有的不管综艺啊或者是戏剧啊甚至新闻呢，都找那种就是特别的是刺激人的感官啊，那种感觉哈、啊、视觉上的、啊、听觉上的，那还有甚至这种思考上的，都是用一种非常强烈的字眼画面去冲击这个观众啊，冲击观众。我们自己真的是觉得深受其害啊，所以当我看到就是说大陆啊，就是中国大陆有关当局呢提出了要净化电视荧幕的这个命令以后呢，说真的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尽管我自己当来宾的时候都会因为哎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啊，讲了一个英文字嘛啊，讲了一个文绉绉的这种跟性有关的字眼，那他们就马上就有反应啊，那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哈，我宁愿呢，我觉得我们宁愿它是一个比较严格把关的，因为为什么？最重要是我们的整体的人民的水平呢，还没有到达一个可以判断啊，或者是说有极高的自主性，说我知道这东西不好，我可不可以选择不看？有没有能力选择不看？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大家就习以为常的，不断的去接收这样的讯息。久了以后就可能就变成自己行为的一部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那尤其是对孩子来讲，当他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判断力的时候呢，往往这样的画面或者这样的话题角度对他们是会有非常深远影响的。那我看到啊，就看到这种进化的概念，我们以前也唱进化歌曲，是不是就当时觉得哎呦怎么好像把我们当小孩一样管，可事实证明啊，我们这十多年下来真的，我们事实证明有些时候好像整个所谓发展的速度还是不适合那么快啊，不适合那么快。当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他需要什么的时候，那就真的是无所谓了。不过我想在西方社会还是有所谓有所为跟有所不为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儿再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专门店 哎，兰淮呢谈电视节目啊，我其实过去也谈过，不过这次是因为中国大陆呢这有关单位啊提出了一个政策啊，它事实上也是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要净化电视节目。为什么？因为发现呢这个电视节目越来越港台化啊。我记得我就说刚才先前我讲了，我参加上海一个电视台的节目，那个节目它应该是比较倾向是个女性节目啊。我们几位来宾呢这个一字排开，每个人桌上包括主持人都有一支毛笔哈、啊、大家看过那个娱乐新闻就知道，那个娱乐新闻主播手上一定拿一支那个毛笔哈、啊、各种颜色毛笔啊。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画面上的效果或者是一种趣味无妨，可是我常常觉得我们要模仿的东西是这个吗？还是说我们有懂得就是说彼此啊要相互模仿，是模仿一些好的东西，一些我觉得更有深度的，而不是在一种很肤浅的很表面的一种展现。例如说呢，我刚刚在前面一段呢就讲到西方国家很自由啊，但是在自由它还是有一个限度啊，这个自由绝对不能变成一种烂自由，变成毫无章法的自由啊。英国呢这个是也是百年老店啊，他们的这个媒体发展哈、啊、的泰晤士报是最有名的，这已经是非常有这悠久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媒体啊。他不管再怎么样他都不可能今天把你知道吗，我想我一定要提出来啊，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想那个香港明星哈、啊、张国荣跳楼第二天，台湾的报纸，我正好在台湾，我就看到一个非常，我不要讲媒体的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纸媒体，竟然一二三版全部是张国荣的消息。这在任何一个社会，这个现象都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版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要闻啊，这个要闻呢有国际的，有国内的。那是不是说，这一天？国际上也没发生事情，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国家也没发生事情，而一定要把它放在全部这样的一个它可能过去可能是在影剧版或者是社会新闻版的新闻全部就放在一二三版完全占满了呢，它显然是非常不符合这新闻专业的。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西方啊，我刚刚讲的英国以前呢大家对戴安娜王妃的这个新闻也非常有兴趣，可是大家记得吗，它永远是停留在一些所谓的小报啊，这些狗仔队要去拍要去搞八卦什么，它永远是停留在那样的格局里面，它不可能变成妨害了你整个国家社会的一个正常运作。好，那这种新闻导向它无论如何它应该是要有所拿捏的，而不是全面崩溃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报纸里啊，或者特别是在电视里面常常就会有一个什么，我们一个电话希望你爆料，你看爆料这两个字，我想这两个字应该是从香港来的，因为香港的这个所谓的八卦呢也是我想他也是这个先锋，也是先锋者。我那个时候是应该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报摊上全部那个杂志哈，那画面都是让你看得眼花缭乱，然后每一本几乎都是在讲的明星啦或名人的一些隐私。那是二十多年前了，你看这个八卦传到台湾也十多年了，它是就变成了一个整个传播的主流啊，这个是非常畸形的，非常扭曲的啊。那当然因为台湾社会或香港社会在一定的这种经济物质发展的这个条件下，那也有所谓的这种民主啊开放啊，因此这些东西于法无据啊，那有关单位呢也不希望变成一个管理，就是去列出一个管理的准则了，免得这个人民呢又说哎这个不自由了不民主了，他也就放任到一个就是无法可管，然后呢为所欲为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港台的媒体生态。那么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人口，现在还有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贫富不均后头啊，或者是不管是因或果，它又代表了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有相当大的这个落差。如果说也像港台的方式啊，不管是要讲八卦了要搞口水了哈、啊，或者是要做很多那种煽色心啊 sensation 的这种内容的话， 他是会，我想这里面会有很大的危机的啊，因为每一个人在接收讯息的判断能力上，他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因此这种管制相对来讲就非常的有必要啊，非常有必要。那我们再说，我这次那个进化电视荧屏哈，电视荧幕呢，就像我，比如说我注意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已经是中国大陆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媒体啊，它是属于全国性的啊，也是等于是中央看得最紧的啊。哎，我觉得那个报新闻的主持人都有一点不太一样，都在模仿港台的这种新闻主播的架势啊。如果啊，这种架势是属于不是像过去那种八股的哈、啊，或者一种非常那种非常僵化的，是活泼一点的啊，是比较自在一点。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因为本来就是在新闻画面上呈现啊，新闻你只是一个口述传播者啊，它不需要变得好像非常义正词严，但它也不能呢一副很搞笑的样子。那我觉得。轻松就是态度自然从容轻松，这个没什么不好。可是如果再走下去的话，那也像我们的主播还走下主播台了，然后玩一些这种很奇怪的，很我想是非常非常就是违反新闻专业的这种方式的话，这点的话一定是不可取的。那么我们平常呢，比如说看到一些现在港台在这种所谓生产，我常常讲要生产了、啊，我们不断在生产这些明星偶像。那这些明星偶像呢，你看看每一台啊，就是每一家电视台，它一定要都要搞一个什么娱乐新闻台，或者有一个娱乐新闻这样的节目啊。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部分已经成为了我们电视内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这里面往往是报些什么内容呢？看似啊，哎，看似好像是这种轻松愉快的啦，反正生活就是休闲的，或者是一种趣味的啦，或者是甚至是搞笑的。可是如果它变成它的导向变成一种非常低俗的，那我觉得是蛮恐怖的，因为我真的就看过一个很恐怖的画面，前不久啊，竟然是短剧里面有男有女。结果这有男有女的这三个男的女的就拿一个男的另外一个男的这个短剧演员呢，他躺在那边就拿他的臀部开玩笑，而我可以跟你说，那个臀部竟然是那是看得到的，那可不是遮遮掩掩的。我当时啊，我真的以为我眼睛花了，你知道那时候才晚上十点多，怎么会一个短剧低俗到这种程度啊？会低俗到这种程度，刚刚讲说西方社会他们再怎么样开放啊，很开放，我们都同意，是不是他们的观念非常的开放，他们的行为也很开放啊，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很多的人文价值都是非常的宽广宽阔的，但是还是一句话，有所为不有所不为，该是限制级的就是放在限制级的时段，放在限制级的频道，它有所管制。那么如果说你刻意的一定要去看，那是没办法，但是它至少先立一个门槛在那边啊，让大家知所节制，这个是很重要。因此我想大陆呢在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无非让它整个就让整个电视媒体啊腐化的速度啊减缓一些。那这是我们，其实我们观众是要负很大责任，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懂得去选择电视节目，我们对不好的电视节目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以抵制或者拒看啊，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制衡这整个生态，否则的话我想最后不是电视台它不是受害，绝对是我们的观众是受害者，而电视台他们还有电视的从业人员他们反而变成了既得利益。我想看看台湾看看香港就知道了。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啊，我们下次再会，拜拜。